我觉得真正的莫扎特他后来是长大了，
是，
那而且他的成长过程也像我们一般的人，原来在家里是受到父母亲的关爱，无忧无虑的被保护得很好，等到他自己走出去了，要面对外面的世界，当人开始谈恋爱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你喜欢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会不会喜欢你，人开始自己会产生脆弱的感觉，所以这一方面要是没有这个脆弱的感觉，这个神童是根本是无忧无虑的，他音乐就绝对不会感动人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湾 Connection TC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节目中呢请到了两位音乐家。那首先第一位当然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TC 的灵魂人物胡乃元胡老师，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哇，这个不只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卢易之老师。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卢易之。
好，我才说你也是作曲家，这个卢老师最近有好多好多精彩的作品，也得到很多奖项的肯定。那会请易之今天特别来我们节目呢，也是因为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所聊的这一位也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其实也是小提琴家，自己哦也会演奏小提琴，那就是莫扎特。所以我很好奇，因为莫扎特这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作曲家之一啦，应该没有太多作曲家跟他一样知名啊，就大概就是那几个名字我们数得出来的。但是我很好奇的是，想请问两位老师，从小到大你们自己认识的莫扎特最初是怎么样的面貌呢？
每一个学小提琴的小孩子一定都会要学他的协奏曲了，
是，
但是我应该这样说的，从小时候学这些曲目到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变化可能不是很大，即使到了国外，就是对他的音乐总觉得要所谓的古典乐派，就是很优雅的处理乐句，然后声音要优美，但是我自己以前在演奏他的曲子，就像以前在演奏巴哈，就觉得巴哈是也战战兢兢的，要所谓他对宗教的这个信仰，然后你就好像都不能有个人情绪。莫扎特好像是会被框在一个所谓的古典乐派里头，然后你当然试图希望能表达一些你觉得比较独特，即使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也想要做一些，但是你做的可能都会有限。但我觉得第一个冲击应该是那个电影《阿玛迪斯》了。这部电影是少数我看到所谓电影在演那个古典有名的作曲家的故事，会让你从另外的角度去深入这个作曲家，尽管那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是真实的，就是说萨利耶里并没有去谋害莫扎特，但是有一些莫扎特的个人背景倒是还是蛮真实的，就是说他喜欢笑话，他把自己的名字颠倒过来念，因为他在家书里头还是书信里 有时候真的会把自己的名字莫扎变成 Trazom， 就是倒过来写、他也喜欢打撞球，他喜欢舞会，这些都是还蛮有名的，因为后来搬到维纳自己结婚，然后跟爸爸写信，然后跟爸爸说我最近在家开了一个舞会，六点开始七点结束啊，才一个小时，不会吧？那当然不是，六点开始，隔天早上七点才结束。所以这个电影倒是有一个好处，而且他把音乐配合电影的情节，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莫扎特音乐的确有戏剧性的张力。其实从这个倒是让我重新出发，想要寻找所谓莫扎特的音乐的方向跟他想表达的内容。
那知意卢老师呢？
我小时候，我是国小音乐班这样一路念上来的嘛。那小时候，我们的同学一开始弹的大概就是海顿啊、莫扎特这种古典时期的奏鸣曲，所以小时候时候对莫扎特其实有一种这是初学的人弹的这种印象哦。那后来我到了维也纳去念书以后，因为莫扎特几乎可以说是维也纳国宝哦，好像每个人都要会弹一点。那那时候在弹莫扎特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莫扎特有点像照妖镜哦，因为他的音乐透明到 很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隐藏。那简单的说就是譬如说你赶拍子啊，你在浪漫时期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你的听众啊用音乐上去凹他说啊我这是如巴头啊，或者说我这里卡住什么的。但是莫扎特一听卡住就是卡住，或者说那个思绪不合逻辑就是不合逻辑，比较难去让他转弯到说啊这是我的诠释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对我的弹奏上我必须把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这是我对莫扎特一开始的认识。但是你处理到很到位的时候，我觉得那莫扎特那个音乐品质就会让那个音乐发亮吧，可以这样说。就像我觉得变成我的照妖镜，而是莫扎特的那个D大调的钢琴奏鸣曲，就是他最后一首
哦，
就是有六八拍啊，然后又有一些什么小副歌之类的，那个就很照妖。那后来我比较会弹莫扎特以后，我弹了那个土耳其进行曲那一首，那时候特别弹他的第一乐章的时候，我就可以慢慢感受到说，哎，莫扎特那个所谓音乐的纯洁啊、纯净啊，或者说单纯感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而这个音乐上的特质，我觉得是真的是他独有的，那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通通把它弄到位。
那您小时候也看过像阿马蒂斯这样的电影吗？
有。
那时候在电影里，比如你看到莫扎特以这个形象出现，你心里的感想是什么呢？
首先我是小时候看的，小时候人的脑袋是空白的，我说原来莫扎特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然后就真的就是把它当一个娱乐的影片在看。那其实小时候也不太知道真假，所以就这影片很好看，然后大家就会记得那个模仿夜后的声音，就是模仿他的岳母啊。其实小时候真的不会想到那么深奥的部分，但是会觉得说莫扎特是个有趣的人。
是，那你后来从维也纳后来又去柏林学习，你觉得这两边对莫扎特的看法有不一样吗？
其实我在柏林没有谈很多莫扎特，都是谈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可能是比较听别的同学谈莫扎特，然后我会觉得在维也纳的时候，莫扎特他是一个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哦。我觉得从两件事情上可以深深的感觉到，一个是他们在他们现在的欧元一块钱的背面就是印莫扎特，那以前还没有欧元的时候，奥地利的钱是叫做先令啊，我还有用过先令最大的钞票上面还是莫扎特哦，所以就是说这个作曲家等于是他们的一个文化上的第一人，可以这样说。所以在那个历史脉络里面，我一直觉得维也纳对莫扎特有一个想象，一个谈法，他们觉得莫扎特该有这样那样的声音。那反观在柏林的话，因为他们没有这一个历史的脉络，所以可能 A 老师觉得这样好， B 老师觉得这样好，他是比较多元可能的。我觉得主要差别在这里。
那胡老师呢，您还是在美国学习？
我小时候出国本来是要去维也纳绕道到美国，所以出国72年，等到经过12年之后才终于到了维也纳、那你可以感觉到卢老师讲的这个莫扎特真的是奥国那个国家英雄一样，这个他们等于是但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个奥国指挥家已经过世了 Harnoncourt， 他就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维也纳演出莫扎特，就是他开始活跃在当职业音乐家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们在演莫扎特的诠释，他觉得不是莫扎特 的风格。虽然是莫扎特在曾经在那边最后就是住在维也纳，但是时代的转变、风格的转变、乐器的转变、记载乐谱的想法也都改变了，所以他才后来下定决心 要跳脱在乐团的工作。本来是在乐团拉大提琴，
是，
然后后来开始重新研究这个新，从要探讨古乐的角度来诠释莫扎特。这个带来的风潮不只是他，还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人的影响，对我们现在就演出莫扎特其实风格的差异真的是很大。传统的一个乐团以前的大指挥家跟现代的指挥，年轻的指挥可能大家做的很不一样，速度啦这个，但是那个G小调的这个交响曲大家都熟悉的滴答当巴啦当巴啦啦滴滴答当巴啦，有些人是以前是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滴，但是 Harnoncourt 是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滴答，所以一旦从这个角度你发现其实很多莫扎特很多内容或许我们必须要从古乐的角度，其实古乐的角度就是纯粹去了解他那个时代写同样的五线谱那些记号的用意是什么的，跟现在不太一样。
是， 那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因为刚才胡老师提到莫扎特的这个G小调交响曲哦，当然现在是被归类在第四十号。那像阿马迪斯电影的话，一开始的话是用第二十五号啊，就另外一首莫扎特的G小调交响曲。那那个一开始就是觉得哇，这个
棒棒棒棒棒棒棒，
对，就是强大的这种宿命张力在这个地方，那个就跟一般人认识的莫扎特很不一样啊。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多人听你在网络上看，然后一般老师说啊，啊莫扎特就是无忧无虑的天才啊，神童啊，或者怎么样，他是神童没有错，这是史上著名的大神童，他也是天才也是没有错，但是他真的无忧无虑吗？他音乐里面就是莫扎特真的只是像大家所说的永恒的阳光吗？天使吗？
我觉得真正的莫扎特他后来是长大了，
是，
那而且他的成长过程也像我们一般的人，原来在家里是受到父母亲的关爱，无忧无虑的被保护得很好，等到他自己走出去了，要面对外面的世界，甚至开始谈恋爱或跟爸爸的冲突，这些一切其实真的像我一般人的成长也差不了多少，
是
真正的差别是他的才能，这是那是我们无法跟他比。但他的才能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吸收很快，
是
他爸爸带他到处去跟那个时代最好的音乐家接触，然后他听到他们的作品，他常常会说，哦，我了解他们怎么做这个，而且我知道会如何做的比他们同样的作品可以做得更好，他吸收在这一方面。所以毕竟是一个人，我觉得最重要是人成长了，而且当人开始谈恋爱是一个很关键，因为你喜欢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会不会喜欢你，人开始自己会产生脆弱的感觉，所以这一方面要是没有这个脆弱的感觉，这个神童是根本是无忧无虑的，他音乐就绝对不会感动人家。所以在这一方面从对他的人生了解知道了，幸好是他留下了很多家书可以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什么之类的。
那卢老师呢，你自己对于莫扎特的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在进录音室之前您提到过，您谈过像莫扎特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协奏曲啊 A 大调这一首，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曲子，当然这个曲子像第三乐章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阳光灿烂啊，非常的开心，但第一乐章其实一开始就有一些，我自己觉得有一些那种，当然还是纯粹，但是有那种朦胧的美感。然后第二乐章，他放了一个，可以说是一听就是觉得好像那个心会揪成一团的这样子，这种很哀愁的，同样也精彩，但情感很深的音乐。所以我每次常在想说，光听这样一个协奏曲，就是莫扎特的就是各种情绪都在里面了。他不应该会只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就是纯粹只是阳光啊天使一般的形象，但为什么大家对莫扎特一般人还是只是这样的想法呢？
我想从无忧无虑这观点来切入几件事情哦。一个人不太可能一生当中平凡顺遂，然后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困难，但是在莫扎特音乐里面，他选择用一个不是沉浸在那个忧虑里面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失恋了，然后他就说，啊，我什么事都不想做，天塌下来了。然后那莫扎特可能用另外一个角度，从外面的角度或者从上面的角度来看这个音乐。所以你稍微观察一下，如果今天他要讲一个比较难过的乐章或者比较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的话，像您刚刚提到的，莫扎特23号钢琴协奏曲升 F 小调，哒哒哒哒哒哒，好，那另外一种升 F 小调，好，贝多芬 Hammerklavier 的第三乐章升一样升 F 小调，然后那个就是非常深沉的啊，然后你就是躺在那边，你就觉得天地恨我这样子啊，或者是有一些是我真的在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是我从一个超脱的角度来看这整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两边虽然都是哀伤，但是那个哀伤的程度还有角度我觉得是很不同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把莫扎特归类在弹古典啊，或者说当时用了钢琴啊怎么样啊，所以你莫扎特不能弹得太粗暴啊，不能弹得太大声小声，不能太夸张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其实有很多可以商讨的空间哦。你稍微看一下莫扎特他歌剧里面他的，不管是他写作的规模或者是他对比的运用的话，其实那个音乐是有对比的，而且这么有娱乐效果的剧种的话，我相信他的脑袋里面是有这些不同的声响，只是说你怎么用适宜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用一种所有的东西都很平顺很单一的角度来去切入，我觉得这是有待商榷的地方。
其实刚刚卢老师提到一般人对那个莫扎的刻板的印象来自于他们觉得那个古乐器是只能轻轻的弹，这个会跟我们的 Robert Levin 这个，因为我听到他弹那个古钢琴的时候，你其实会注意到古钢琴跟现代钢琴很不一样，那个莫扎特写的那个奏鸣曲 K279 你会听到其实右手可以跟左手对话，而且很强烈的对话，第一乐章一开始到第一段落快结束，你会听到左手的这个 boom 这个 chords 这个和声会弹得还蛮重的感觉，但是你马上会想到说可能以现代的钢琴 Steinway 还是什么，你左手这样这么的弹这么重的话，那可能会淹没右手。
嗯，
哦，但是那个时代那个乐器，其实 Levin 自己在纽约做了一个演讲，他说我弹古钢琴不是我特别，我只喜欢古钢琴不喜欢 Steinway， 但他说我要是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很笼统的一种讲法，是他说古钢琴的表达是比较像要讲话， articulation is like speaking， Steinway 是 made for singing， 是为了唱这可以很legato， 所以这样的区别其实蛮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音乐的确莫扎特音乐有时候可以唱歌，有时候好像是讲话，所以并不是像大家归类说古乐器就是只能轻轻的什么这个经不起这个任何的这个碰撞。
是 Robert Levin 是今年 TC 要邀请的重要音乐家，也是我们下一集要讨论的这个大师啊。不过他的这个演奏，我是觉得无论他演奏什么，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去听。那我现在很好奇的是说，在两位对莫扎特的认识或者音乐认识的这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哪一首莫扎特的作品或哪些莫扎特的作品给你们最强烈或者是一个印象，让你觉得说这个作曲家真的跟我想的很不一样，或者是就是一个可能足以改观让你对于这个作曲家想法的这样的作品？
应该这样说好了，那个以前拉他的协奏曲跟现在拉他的协奏曲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看他的乐谱我觉得好像是演员在看一个脚本。
嗯，
你其他的演员是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有 oboe 法国号，那谱上这些记号，因为莫扎特的爸爸 Leopold Mozart是那个时代还蛮重要的音乐家，他
写了小提琴教科书，
对，他的教科书对后代的人不只是小提琴拉小提琴重要，其实最研究十八世纪的音乐 某个时代了，因为十八世纪的音乐风格转变很快而且很大，从十八世纪早到十八世纪中到十八，每隔几年恐怕就一直有变化。但是 Leopold Mozart 写的这本书是有关如何拉小提琴，也如何去学音乐，怎么样认识音乐，所谓什么装饰音的用意用途，如何把音乐做好，如何有好的品味，甚至他也会提到这个你要做什么决定是因为你想让音乐可以更有 good taste。 那当然他对他的儿子影响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影响莫扎特并贝多芬的是 CPE Bach， 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是老巴哈的儿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作曲家。他的名气可能现在一般人没那么熟悉，但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家都提到 CPE Bach 的这个影响，
也写了教科书
也写了同样的这个那本书我也都读过，
是是是，
这个蛮有趣的。所以刚问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个他的改变，这样我以前如何拉这一首跟现在拉这一首是第三号协奏曲G大调协奏曲的主题。这个是这个协奏曲的前面乐团进来的一开始，莫扎特写这两音，那个在他爸爸写的书里头有圆滑线的低音会比较重一点，然后第二音比较轻比较短，所以以前都没有注意到，因为 这样做的话，乐团前面的一开始的气氛是幽默的、快乐的，这个等于是乐团在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很有幽默，一个喜剧。那传统的小提琴拉法都拉得跟乐团一样圆滑线，虽然莫扎特明明写的是不一样，大家都没有去看清楚，圆滑线是独奏进来的时候是比较长，其实有两音连在一起，然后后面四个音符连在一起，不是两音两音两音的，这个线条比较长，其实是要告诉你这个是歌剧里头的这个主角出现的，他在唱。那但是这个就会影响到你开始会想这个音乐，哦，以前都没注意到这些，甚至一般学音乐的人都把那个圆滑线都改成都一样的。再加上后来学到有关假设是同样的旋律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第一次，嗯，第二次可以变成，忽然间有一个不一样，然后接下来那一段，最后的几小节，你在第二次的时候会，嗯，或许你可以做一些很即兴的，在当下可以让大家听到音乐的不一样。所以就从作曲家他的手稿或者他为什么那个记号这样子写，你可以解读，其实有点所以说像演员的这个脚本那个，甚至有点像文字里头在让你知道说这个是要表达的情绪的内容是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角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莫扎特的音乐是很有故事情节，它不是纯粹就是你只要像学校教你的音乐史，就是说莫扎特的音乐就是叫绝对音乐，因为甚至还特别要强调它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音乐。其实完全这不是作曲家的想法，作曲家是很有故事情节在表达。
是，那卢一正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莫扎特的认识是觉得这个音乐是浑然天成的，
嗯，
莫扎特因为他是天才，所以他的音乐可以直接从脑袋里面流泻出来，不经思考，所以一切都是那么的流畅，然后都可以接得很好。那越长越大以后，在音乐领域我们会需要学一些分析什么的，有一次机会我就看到一个分析，是分析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哆咪嗦西哆来哆，这首听起来就是很单纯很简单，可是你这样分析下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那哆咪嗦西哆来哆，然后瑞西嗦拉西拉嗦嗦发发之类的，他们就算这些主题当中它有某种很紧密的关联，
是，
或者是它的调性之间是怎么转换的，你会发现它的浑然天成当中其实有一些很精妙的设计，所以不再是我举一个我最初怎么踏入音乐创作领域，就是全部是用天分然后用感觉去写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很好听，但是在逻辑上不一定那么通，
嗯，
可是我就发现说其实莫扎特他不只是好听，而且逻辑上分析上他是有建构一些想法在里面的，不是天分而已。
是，其实莫扎特的写曲方式，他就我们看他的各种留下来的手稿啊或者什么，他作曲方式应该是他一个曲子是在脑子里面已经都想好了他再写出来，当然他也有失败过的尝试，比方说这次 TC 要带来的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莫扎特有一个尝试第三乐章有一个版本就开始写，但是没有写多少就无以为继了，还有他没有把那个继续发展下去，就是一些概念，但是他可以是在脑子里面都想好再写出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一个晚上写完的莫扎特《当交忘你》歌剧的序曲。如果我们看现在的留下来的这个手稿的话，你大家看出他真的可能是一个晚上写出来的。那他那个手稿写作方式就是，莫扎特先把所有重要的旋律，就是从头到尾，就先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去填第二重要，再去填第三重要。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笔记就是越来越潦草，但是越来越累这样子，到最后就是，但你看就是哇，就是同样一个这个曲子这个序曲，就是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笔记，然后从清楚到不清楚啊，从工整到潦草，但你就看出来说他是已经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在头脑里面，他只是把它写出来而已，对，当然我没办法进入他脑袋里面就怎么样去然后到怎么构思的啊，这个是他脑袋里面自己的过程，但是就像胡耀一直说的，他不是没有思考啊，他有思考非常多，只是我们可能看不到他思考的轨迹，因为他脑袋里面已经组成了。
那个对，从研究笔记啊，后来他们发现，他常常是高音线条
是
先写出来，第二然后是低音线条，
是
然后要是当下在忙别的事情。没办法继续写的话，中间就空白，
是
等到他有空再回来。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小提琴钢琴的奏鸣曲K454，这个作品是他来不及把整个写出来，所以他只写了小提琴，所以谱上五线谱通常有三个分布，就一个小提琴，然后接下来两个是给钢琴，一个右手跟一个给左手。听说首演那一天他只来得及把小提琴写出来，钢琴他都没写，所以两行都是空的，然后演出了，等于是他自己现场演出把作品写出来，事后再去把钢琴的谱填进去，只是那个一开始的 introduction 钢琴的音符实在多到不行，就是说已经每个小节都已经溢出来，就是盖有点像那个锅子盖不住的感觉，这蛮好玩的。这的确是他有这样的才能，但是也的确像刚刚两位讲的，他其实有时候也碰到困难的。
是
那个弦乐四重奏的手稿可以看到没有那么顺，因为他为了要献给海顿，海顿是他对海顿的弦乐四重奏是非常尊重，特别写的十首要献给海顿。哇，这个他就花了不少心思，而且是很战战兢兢的要完成这个，
拼了命的去写。
对，
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身为一个有在写曲子的人哦，我在写曲子的方式其实也是差不多，你会在脑筋里面大概知道，已经知道要写什么了，
是，
然后最后才是把东西写下去。
是，
可是问题是，你脑筋里面知道的东西跟你写下去的时候，常常是有差距的。
是，
所以这就是那个功力的差别哦，就是像莫扎特他这样写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写下去的时候，他的文章里面的对仗啊、前后呼应这种东西全部都在。可是像我写的时候呢，我大概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架构、哦、我要写什么东西，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头出来了尾出来了，中间那个肉要怎么长、哦、有的时候不一定长得很顺、
是、
哦、所以有的时候发现中间肉长不出来，有时候有头尾都要打掉重来，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可能贝多芬比你还更惨、啊、贝多芬那个你要是看到他手稿里头任何作品的一个那个原来的动机跟后来呈现的，你会看到说、哦、原来的动机那个旋律有点点笨笨的，
是是是，
但是他就是
他也是很佩服，就是有时候就是看说从原来是这个样子到最后成果居然是这个样子， 对， 对，中间花这么多时间，
他连动机都出问题，
是
那个。
不过这样一直提到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您除了演奏家也是作曲家，而且现在很多人弹你的作品，然后现在钢琴比赛里面你担任评审，就会发现很多人是弹你的作品去比赛这样子。那你弹自己作品，然后或者是弹别人的作品和听别人弹你的这个作品，你有什么不同的态度或想法吗？或者是你更会觉得说作为演奏者你想要做到什么？
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当一个作品被产出来以后，这个就是小孩生出来了。小孩生出来的时候，虽然他是从妈妈身体里面生出来，但是他以后长成什么样子，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人生。
是，
所以我想作品也是一样的。
是，
哦，那我们一开始长出来，作曲家，特别像我会弹钢琴的人，我对他当然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们也很期待说，到时候会有更厉害的音乐家，那有一天把我打败了，
是，
我们也会非常的开心。对，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说有一些人他可能那个乐谱啊他可以再研读的更仔细一点。那、哦、我相信就是你把乐谱研读的仔细一点的时候，其实它整体出来的效果就已经会某种程度上提升很多。
是，表示在写作的创作过程中，特别是听别人听你这个演奏作品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你可能也更知道说好，或更注意说我去表现别人作品的时候我要更注意到什么。
因为特别是我自己在弹曲子的时候， 我不需要有那个对，像我在谈贝多芬，我在谈巴赫的时候，我对这个作曲家非常崇敬啊，然后我去仔细研读他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的意念是什么，我可以省略这个研究这一块的工作，而且我可以在台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代表我自己，所以其实在压力上是轻松非常多。而且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弹糟了，世界上也不乏那些弹得很糟的作曲家，但他们录音流传下来了，他还是有那个参考的价值嘛。那我们其实作曲家是非常乐见这个作品越弹越好，然后到来一个更好的艺术高度，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是开心的。
但如果你看你一个钢琴比赛，假如你听一个选手吧，哈，弹莫扎特的曲子，哎，都非常的这个锐利，就照着这个乐谱上面所写的东西，都把指示都做好了。然后弹卢易兹的作品，就这边也省，那边也省，这边没有注意，那边没有注意。作为评审的话，你作何感想呢？
我会觉得他工作还没做完吧。对啊，就是工作有分那个，你达到60分以后，那后面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当然可以加入你自己的观点啊，还有角度，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观点最基本的那些元素还不齐的时候，其实就比较难谈上说自己有什么观点。
是，
那所以我才会跟学生说，你们在学任何曲子，你要花心思去看作曲家花的所有的精力，为什么这个记号这样子写的，为什么会加这个字，意大利字，台湾的学生有时候问他这个字的意思什么，他往往不知道、啊、还有再加上我难免要提到中文的术语的翻译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德国作曲家莫扎特所谓这系统的这个作曲家都会用这个字 Dolce， 然后每次问台湾的学生 Dolce 的意思是什么，他们都说温柔的，我说这个原来的意大利文是甜、
哦、
是应该说是要甜美的，甜美跟温柔其实还是不一样。
是，
那我后来才知道，哦，这个还算是小 case。 讲到这个是题外话，就是说巴哈的平均律，巴哈根本没有写平均律，
是
这个翻译根本就是错，那个时代。所以我可以想象每个作曲家在写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都会想说我如何表达这个，让我的演奏者，我可以想象你一定会花很多心思让人家可以看得懂了解，剩下的问题就是那演奏者会不会真的是很仔细的把谱上的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是，关于这个我觉得还有太多太多问题可以请教两位老师了，那我们就留在下一集。那下一集除了莫扎特之外，我们也要为大家介绍这次 TC 邀请来的非常重要的独奏家 Robert Levin。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请期待我们下一集节目。今天再次谢谢胡老师跟卢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